表他们的主题，是灾难的目的。这个月来，世界各地发生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，先是缅甸的风灾，后是四川的地震，导致了成千上万人，还有更多的人家和回忆，我在报纸新闻上都看到听到惨不忍睹。不但如此，今年初过春节的时候，中国还刮起了一阵大风雪，史无前例，还有人在雪上加霜，趁火打劫，发国难财，就像这一次一样，还贪污别人捐献的钱。不仅是我们中国多灾多难，世界各地灾祸也接二连三。现在在北非的乌干达，有70万人正面临大饥荒。不久前，南亚也发生了大海啸，台湾也发生大地震，就连美国也发生了大风灾。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灾祸连连，而且越来越频繁。这些悲剧迫使我们思考，为什么灾难会临到人类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没有神的允许，一只麻雀也不能落在地上，就是我们的头发他也数算过了。所以这些大灾难不是偶然的，不是意外的，不是碰巧的，乃是主宰万有的上帝所允许的，上帝所批准的。的确，这些是天灾，是上天，是上帝，是神所降的灾难。那么下一个问题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上帝要允许这些灾难发生？我相信啊，从圣经里头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两个灾难的目的。第一，神要考验他的儿女的信心；第二，神要催促世上的人悔改。所以无论对信主的神的儿女，还是不信主的世上的人，灾难都有它的目的。让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两个灾难的目的。第一，神要借着灾难考验他儿女的信心。好，请问了，为什么这次灾难风暴要发生在缅甸？为什么在缅甸而不是印度，不是其他地方？还有这回地震要发生在中国，在四川，在汶川，而不是其他地方？为什么死的是缅甸人，死的是我们中国人，还有四川人，而不是广东人，不是北京人，也不是台湾人，也不是美国人，也不是我们海外的华人？为什么？而且大多数遭灾的都是老弱妇孺孩童，而不是壮年的大男人都跑到大城市去打工去。为什么这次大地震要发生在小城镇，而不是大都市，不是北京上海？还为什么这回有些人惨遭不幸，还有些人死里逃生，大难不死？是不是活着出来的都是基督徒啊？刚刚江南说的70个家庭都活着出来，那活着信主的都平安了，那死了都是不信主的，是不是？不见得，或者活着的人都是好人，心地善良，死都是大坏蛋，都是坏人，是不是？也不见得。那么为什么 些人活，有些人死，有些人平安，有些人遭灾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许多的问题，
这些问题没有人可以解答，都是奥秘，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知道，我们可以确信，就是什么？神不无神，正如我们唱的，他是神，凡事有他的美意。虽然我们今天测不透他的心意，但是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信靠他。神是公义的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慈悲的，他是可靠的。正如唱的，上帝之意，奇妙难测，无波，尽善尽美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什么？义父，就是按他去被造的人。这是天赋世界，求主叫我们不要忘掉，罪恶虽然好像得胜，天理虽然好像颠倒，但是天赋仍然掌管，他坐的为王，这是天赋世界。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，义人必因什么？信得胜，信。我们信靠神，虽然很多事儿我们今天不能明白，但是我们相信神的主权，阿们。他掌管万有，信不信？是上帝允许的，信不信？他是信实的，信不信？他是全能的，信不信？他是慈爱的、怜悯的，信不信？他是公平公义的，信不信？信，我们信。我们不因着天灾人祸就怀疑神，就埋怨神，就怪罪神。不，虽然有灾难，虽然有考验，虽然有很多问题，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，但是我们仍然坚信不疑，义人必因信得胜。那些怀疑神的、埋怨神的、不信神的，都是不义的人，就是恶人。埋怨神的、怀疑神的、不信神的，都是恶人。义人必因信得胜。阿们。我们不明白，但是我们信神是慈爱。好，正如圣经里头的约伯，约伯你记得吗？也曾经经历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灾难，一天之内家破人亡，财产被抢了，牛羊被掳去，房子倒塌了，儿女都死了，什么都没了，好凄凉啊！约伯不明白为什么，为什么这些灾难要临到他？为什么恶人亨通，义人遭难？为什么坏人平安，好人反而受？约伯绞尽脑汁也想不通为什么。但是约伯他是义人，他因信得胜，他没有怀疑神，他没有埋怨神，他没有怪罪神，他没有妄评神。相反的，他凭着信心，我信，他继续的忍耐等候，他继续的感恩赞美。最后约伯终于苦尽甘来了。记得约伯记的最后一章四十二章记载了神使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又得到了双倍的祝福。我们看到约伯最后他的结局，哎呀，他等候神，他赞美神，他忍耐等候，凭着信心，他到最后他的结局何等的甘甜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的美好。正如雅各书第五章所说的，我们大家同声来，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看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从约伯记圆满的收场，我们可以看出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的。上帝不是残酷的，上帝不是恶毒的，他乃是慈悲良 善的，他向我们所传的不是恶意，要诚实啊，闹个地震，闹个风灾啊，要把你们这人类全部毁灭掉。不，他所传的不是恶意，乃是善意。何等美善的体验，用心良苦，他是值得我们信任。凡是等候他的都不至于羞愧，凡信靠他的脸上有荣光。约伯的信心经得住患难的考验，所以他最后因祸得福。那今天啊，有很多酒肉基督徒，什么叫酒肉基督徒啊？他们的信心经不住考验，他们是主耶稣的酒肉朋友，不是患难之交啊，有吃有喝平平安安的时候来做礼拜啊，信耶稣好啊，有求必应啊，神听祷告啊，上帝祝福啊，哎呀我向神求，哎呀我的病就好了，哎呀我就过了，身份过了，我万事如意啊，一帆风顺啊，感谢主啊，我信啊，信耶稣有好处啊，上帝保佑啊，我信啊，我信啊。但是一旦遇到了患难，哎呦我生病了，下岗了，失业了，遭灾了，哎呀神不听祷告了，哎呀没过，是不是又没过，是不是老天爷，他们就埋怨神了，怎么不长眼呢，上帝不公平，太残酷了，我的亲友怎么在地震里头死掉了，我不信了。他们就跟神闹别扭，他们以为上帝在折磨他们，他们把上帝当作仇敌了。其实你我真正的仇敌不是上帝，乃是谁呀？魔鬼撒旦。记得约伯记一章，上帝对撒旦说，嘿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啊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，像约伯这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。上帝非常欣赏约伯啊，你看我的仆人约伯多好啊，他敬畏神远离恶事，神很赏识他。但是撒旦魔鬼不以为然，因为撒旦恨恶约伯，他讨厌约伯，所以撒旦就在上帝面前挑拨离间，说约伯的坏话。九到十节我们同声读，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我们一起读，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？你岂不是自念身上篱笆，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业也在地上增多，你却伸手为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哎，撒旦说，他挑拨离间，为什么约伯这么热心啊？为什么他来做礼拜啊？为什么他要信主啊？你知道为什么？上帝啊，我告诉你，因为约伯啊，他有利可图，他有好处嘛。你看，你那么祝福他，你保护他，你使他的田产加增，你使他一帆风顺，你在他周围圈上一巴，难怪约伯要信你了，因为有好处可得嘛。然后撒旦说了，哎，上帝啊，你且试试看，你把你给他的祝福拿走，一旦他没有好处可得了，看他还信不信你。我保证，一旦祸患临到，他马上就放弃信仰，他不信。七姐就说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看没有，兄弟们，撒旦魔鬼多么的恶毒啊！他在上帝面前挑拨离间，控告约伯，抹黑约伯。既然如此，神就允许撒旦下手攻击约伯。好，去吧，我给你绿灯，你可以去。因为真金不怕火炼，神信得过约伯，神知道约伯的信心是真的，他是真诚的信靠神，他一定经得住烈火的熬炼，苦难的考验。疾风之劲草，路遥 之马力，乱世显忠臣，日久见人心，患难之真情。神信得过约伯，知道他的信心是真的，真心不怕火炼，所以神就允许撒旦试探约伯，允许患难临到约伯，为要考验约伯的信心，写明约伯那经得住火炼的真信心。但是这些事情的内幕，约伯知道了，约伯知不知道有撒旦魔鬼在背后攻击他，说他坏话，挑拨离间，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这些内幕约伯都蒙在鼓里，他完全不知情，他不知道是撒旦在上帝面前挑拨离间呢，他也不知道是撒旦在这些灾难的背后兴风作浪，他不知道。感谢主，我们知道吗？我们知不知道灾难背后有撒旦在攻击？我们知道，怎么知道？哎，我们借着这本圣经，借着约伯记，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些灾难的起因。第一，是上帝许可的，神在做王，他掌权。第二，是撒旦造成的，没有上帝的允许，撒旦寸步难行，这是天赋世界。撒旦不过是上帝手中的一个棋子，上帝手里的工具把柄，算不得什么。有些人呢、尤其是今天一些灵恩派的教会，灵恩派的人，他们把撒旦魔鬼看得太大。哎，谁有主权？神有主权，但是灵恩派往往在他们眼里，撒旦有主权。成天呢，他们疑神疑鬼，哎呦，这个酒鬼，酒鬼又来了，哎呀，这个人犯罪啊，他色鬼啊上身，哎呀，这个人捣蛋鬼，这个事情发生又是魔鬼，这个鬼在这里，他们到处见鬼呀、活见鬼。他们以为上帝和撒旦势均力敌，旗鼓相当，神跟上帝平等的地位，他在拔河，一个恶，一个善啊，两个拉来拉去，胜败未卜，上下难分。其实这样的想法，这样的认识是大错特错。圣经让我们看到，上帝高高在上，魔鬼撒旦匍匐在下，上帝是放到土，魔鬼不过是一个被造的反叛的天使罢了。上帝已经凯旋而归，魔鬼不过是在做垂身打的败兵而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信主的人，神的儿女，不用慌张，碰到事情，碰到难处，碰到灾难，不要大惊小怪，只要我们坚定的站在上帝的一边，凭着信心纪律的忍耐等候到底，且看神的作为，就一定得胜有余，因为我们上帝已经得胜。阿们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为什么爱我们的上帝这么爱我们，要容让撒旦攻击我们，让灾难，让不顺利的事情临到我们？他既然这么爱我们，为什么要让撒旦攻击我们？答案是，他要考验我们的信心，更要我们得到益处。正如彼得前书一章七节所说，我们写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挂的镜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约伯所遭遇的患难是意外啊，他意外是自然灾害，是天灾人祸自然发生的，但是其实这是场灵界的征战。第十六节你看看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。哦，突然天上降火，天天地咚，降下一声降火，天灾啊，天灾天降火。哦，十九节，哦，不料狂风从旷野刮来，意外，狂风风暴来了，仿佛就把他吓死了。是自然，人看起来是自然灾害，就是一个台风啊，一个风暴啊来了。好，第十五节，啊，释法人突然闯来，把牲畜去，并刀杀了仆人。啊，十七节，啊，加勒底人就是人呐，分作三队，突然闯来，把骆驼掳去，并刀杀了。是人祸，人造成的，是释法人，是加勒底人，天灾人祸。表面上看起来是天灾，是人祸，是自然意外、自然灾害，但是其实，在这些所谓的自然灾害的背后有一个超自然的因素是什么？什么是这个超自然？是谁呀？谁在背后？撒旦魔鬼在背后兴风作浪，这是一场灵界的征战。所以使徒彼得，神的仆人提醒我们大家，同神读五章八到九节，勿要谨小精细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噬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在我们看得见的苦难灾害的背后，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仇敌，谁呀？魔鬼撒旦，他像那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在背后，在灾难的背后，他在挑拨离间，在上帝面前挑拨，他在煽风点火，他在兴风作浪，他要借着苦难摇动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怀疑神啊！如果神是爱，为什么这个发生？神是公平的，为什么这样子？神真是公平的吗？神真的爱你吗？他掌管万有吗？如果华人弱势的话，为什么地震？为什么洪灾啊？别听啦，自欺欺人，他要摇动我们的信心。所以圣经说，哎，小心哦，勿要谨慎警醒啊！因为你的仇敌像那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所以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撒旦，不要怕。你们在世上众弟兄也是遭遇同样的苦难，同样的考验，同样的攻击啊！这是灵界征战，你们要凭着信心抵挡他的，不要信他的，不要怀疑神。好，虽然撒旦心狠手辣，他不怀疑，他要攻击我们，他要绊倒我们，但是感谢主，神的旨意却是美善的。神要把撒旦的恶意化为他的美意，神要借着撒旦这个拆毁的手来建立我们的信心，他要借着撒旦这个折磨的手来熬炼我们的信心，他要把撒旦放在我们脚前的绊脚石，或绊脚石就绊，绊脚石要变成垫脚石，好叫我们更上一层楼。他要把坏事变成好事，神要化险为夷，化凶为吉。撒旦总是弄巧成拙，而上帝总是出奇得胜。他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义，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，你信吗？阿们。今天啊，有很多人经历了患难，没有得到益处，反而变得很苦毒。他们怨天尤人，天哪， 老天呀，为什么怎么这样子啊？怎么不当然怨，不但埋怨神，而且还埋怨人。地震局是干什么的？吃白饭？为什么不早点预报？新闻报道为什么报道那么迟？政府的救灾做给人看的这么慢，都是你这些人。怨天尤人，充满了苦毒，好像人人都亏欠了他们一样。这个人呢，看着对不起我，老天爷。但是约伯没有半句怨言，他没有埋怨神，他反而感谢赞美神。约伯的信心没有因着灾难或祸患而动摇。好，请问约伯得胜的秘诀，他信心得胜的秘诀何在？别人碰到灾难埋怨呐，变得苦毒啊，灰心了，但是约伯继续感谢，他得胜，他得胜的秘诀何在？为什么他与众不凡、与众不同？因为约伯认清他自己的身份，他认清自己是管家而不是主人。我再说一次，约伯认清他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，不是主人，乃是管家。虽然约伯在地上很富足啊，很多儿女啊，家产丰富啊，有牲口啊，牛羊啊，有房子，但他知道他一切所拥有的都是神赐给他的，他所有的产业不是属他自己的，乃是属于神的，神是主人，他不过是管家而已。管家就是代替主人，代替上帝管理上帝的基业的、上帝财产的仆人而已。他是管家，主人有权赏赐，主人也有权收取，管家仆人无权过问。例如，如果我拥有一部车，其实我没车，有人家送我一部车，那个车也挺旧。如果我有部新车啊、，BMW 是宝马，是 BMW 是宝马啊，宝马啊，我说，现在谁拿到驾照了？这个穷小子他有车了，他爸有车了。李大，我借你我的 BMW 值20,000块美金，我借你用啊，用了3个月之后呢？现在3个月以后，我说，李大，我需要你车了啊，我要收回我的宝马啊，请问我有没有错？我借给他一部车，用了3个月，然后我要收回，有没有错？没错。那如果李大说，哎呀，你这个潘弟兄啊 ，Larry Uncle Larry 没良心啊！你为什么要收回我的车？你造成我多大的不方便？我平常都有车用，你突然把我的车就拿走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你没良心！你说李达对不对？不对，为什么？忘恩负义。你应该为我无条件3个月白白让你使用我的车而感谢我才对，你怎么埋怨我，说我没良心，你自己才忘恩负义呢？为什么有些人当碰到地震，哎呀，房子倒了，儿女卧铺，或者受到一些亏损，哎呀，被偷了，被盗了，或者亲人过世了，或者自己生病了，哎呦，我们病了，就会埋怨神。上帝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子啊？我夺走我的财富啊，让我生意失败啊，夺走我的亲人啊，让我下岗啊，怎么让我出车祸啊，让我亲人早死啊，为什么这事发生啊，让我生病啊，你不公平啊，怎么不医治我啊，我不聚会了，我不信上帝了，信上帝有什么好处？为什么有些人碰到灾难就会怨天尤人，甚至放弃信仰？问题出在哪？因为他们把神借给他们保管的东西占为己有，他们喧宾夺主， 是神的东西，神借你用的，神给你的恩典，神给你的礼物。当神要求收回他的礼物，收回他的东西，他借给我们暂时使用的恩典的时候，他们非但不感恩，反而埋怨神，这岂不是忘恩负义吗？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我们不是主人，我们乃是什么？什么？管家。你我一切所有的，我们的金钱，我们的健康，我们的儿女，或者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房子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健康，一切所有的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，乃是神借给我们用的恩典。神是主人，他有权赏赐，也有权收回。阿们。当上帝要收回恩典的时候，房子倒了，钱给偷了，儿女病了，健康没了。当上帝要收回的时候，虽然一时不方便，一时也不好受，但是我们无权埋怨神，我们只有感谢神。我们应该为上帝多年白白让我们使用、享受他的恩典而感谢、赞美他才对。这正是约伯所做的。我们读二十节，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。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这是妇人悲痛欲绝的表现。约伯不是木头人啊，不是机器，他跟你我一样，也是有血有泪，感情丰富的。当他经历灾难的时候，当然会痛苦，他也有眼泪啊，他剃了头，撕裂外袍。但是他眼含泪水，仍然感谢神。他身负创伤，心痛啊，还是来敬拜神，还是来聚会、造堂敬拜神。他匍匐在地上下拜。他怎么说呢？我们再读二十到二十二节。他说：“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”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小字做什么？也不妄评神。妄评就是埋怨、乱说，神不公平啊，怎么这样？没有，约伯没有埋怨神，他仍然感谢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阿们。约伯的信心得胜，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？求主赐这样的信心，认清自己不过是个管家，是个仆人。我们享受的一切都是恩典，神有权收取，我们无权埋怨，只有感恩。这样灾难临到，你不怕，你不会倒，因为一切都是属神的，到时候该走就走。好，这是灾难的第一个目的，神要考验相信他的他的儿女的信心。第二个目的，神要借着这些灾难怎么样催促世上的不信的人悔改。别人的灾难是你我的借鉴，我们应当引以为戒，我们要反省自己，赶快悔改。但今天很多人啊，看到别人遭灾啊，就幸灾乐祸啊，他们非但不自我反省、自我检讨，反而落井下石，指责别人、论断别人。哎呀，你看他生病，你知道为什么他病了？哈哈，肯定啊，不听话，上帝管教他喽。人送什么，收的也就是什么。或者哦，他出车祸，感谢主，老天有眼呐，报应他。约伯你记得吗？他三个朋友看到约伯遭灾了，哎呀，天灾人祸哈！他们这三个朋友异口同声啊，一口咬定肯定是约伯犯罪。约伯说：“我没犯罪。”你人不知道，神知道，你在暗中犯罪。那上帝惩罚你，管教你，你没有好好悔改，赶快悔改，悔改！哎呀，兄弟们，人类天生都很自义、自以为是啊！我们 别人雪上加霜，在别人伤口抹盐。美国911恐怖分子袭击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帝国主义罪有应得，活该。啊，美国 New Orleans 前两年遭遇了风暴叫什么？这个事情，哎呀，太好了。上帝审判美国的同性恋，哈哈哈！感谢主啊！非洲碰到大饥荒了，哎呀，非洲人呐、罪孽深重，祖宗的罪传给他们了，哈、天理不容啊！时候到了，轮回报应吧。东南亚大风暴啊，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这回四川大地震，法轮功大显，你看到没有？唯恐天下不乱。马上发表一篇论文，标题是中共腐败政府是正宗啊，天佑什么中华，天灭中共，大地震是天谴中国，是上帝的审判，大清源万岁，对不对？大错特错。但就怎么样，这种因果报应的论断今天却非常的普及，非常流行。不仅是今天，耶稣时代的人2000年前也有同样的错误的想法。我刚读的路加福音第13章啊，当时的人把一些死于非命的加利利人的事情告诉了耶稣。哎呀，主耶稣，你看这些人有人把比拉多是当时加利利的省长，是当官的，把这些人的血掺杂到他们的祭当中，然后献给偶像，把这些事情告诉耶稣。你看这些人肯定坏透了，罪大恶极啊！那比拉多杀了他们还不甘心，把他们血都掺杂在祭里头献给偶像。哎呀，所以上帝报应他们不得好死嘞。第二、第三节，耶稣知道这些人心中所想，知道他们的论断，知道这字义，就对他们说：“哎，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这害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好不了多少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像他们一样如此灭亡。”之后呢，4到5节，耶稣又举了一个当时的人都知道、众所周知的例子，就是在耶路撒冷城里头有一座高塔，叫做西罗亚楼，就像今天911之前的纽约的世贸中心一样，一个高塔。有一天呢，这座高塔突然之间倒塌了、坍方了，压死了里头刚好18个人啊，全部压得稀巴烂啊，血肉模糊啊，死得好惨啊。于是呢，耶路撒冷的众人都议论纷纷，哎呀，这18个人肯定是罪大滔天，天理不容，他们坏透了，所以上帝报应给压死了。4到5节，耶稣怎么说？嘿，你们以为这18个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，所以受这个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像这18个人一样，压死、正死、灭亡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中国遭灾。四川地震，因为他们罪孽深重吗？神在审判共产党吗？我们以为缅甸的风暴，缅甸、南亚的泰国内战，乱七八糟，灯红酒绿，泰国的海啸啊，非洲也是道德败坏啊，非洲的饥荒。美国的911，美国人太高大，太自傲了啊！同性恋，因为他们缅甸、南亚、非洲、美国，他们的罪比我们更大，所以受这害吗？主耶稣今天要告诉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，包括我在内，包括在座的每一个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 罗马书三章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分别。那些死于分命的人固然该死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但你我这些苟且活着的人本不该活，我们也本应当与他们一起同归于尽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但如今我们活着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好，乃是因为上帝怜悯我们，宽容我们，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给我们信主的时间而已。或许今天我们侥幸暂时逃脱了四川的地震，暂时逃脱了美国的风暴，我们暂时逃脱了地上的灾难啊，那大难不死啊，车祸九死一生啊，但是到那一天谁都逃脱不了那末日的大审判，那个时候天地都要震动，没有一处长生之所。那个时候不是7.8级的大震，乃是更可怕的大审判，不是暂时的，那个时候不是地上暂时灾难，而是永远的地狱的火，火是不灭的，从此不死。除非我们现在悔改，要不然主来的日子大末日大劫难逃，更可怕。我们同声读彼得后书3:9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他应许的指的是什么？10节，末日的审判。我们读10节，但主的日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地大有响声废去，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要用烈火焚烧审判天下，那个时候的光景要比今天的四川大地震、缅甸的大风暴悲惨的多得多得多。但第9节说，但主所应许的那末日的审判，那个大审判尚未成就，还没有来，主耶稣还没来。有人以为他是3年的、2000年啦，怎么还不来呀？耶稣要再来审判天下，可能不来呀。其实不是3年，乃是什么？宽容，宽容。他在给我们悔改的时间、悔改的机会，他在宽容我们，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每一个都悔改。天父舍不得我，他怜悯我们，他宽容我们，他忍耐我们，他等待我们悔改。但弟兄姊妹，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如果我们反正神有恩典嘛，不要紧啊，还早啦，我还年轻嘛，等我老了再说，硬着景象还犯点罪啊，对东西恶啊，老了再信，我们一意孤行，我们四处悔改的话，那么我们的罪终必要追上我们，我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，永远的灭亡。他不愿有一人沉沦。沉沦这个词在原文和灭亡是同一个字，沉沦就是灭亡 perish， 这是个好可怕的字。这个字在圣经里头指的不是消失了、不存在了人死无的灭了、拉倒一了，不，不是一了百了。圣经里沉沦这个字指的是永远与上帝隔绝的存在，是一种极其可怕的存在。正如帖撒罗尼迦后书1:9，保罗说的，他们指的是那些不肯信主、不肯悔改、继续犯罪神有恩典，犯罪不要紧啊， 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指的是什么？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，永远与上帝隔绝，这是他们。马太福音十三章，主耶稣又说了，要把他们丢在哪里？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怎么样？哀哭切齿。火炉啊，地上没有更恰当的比喻，饥饿的不得了。你记得路加十六章那个财主拉撒路，财主死了以后落到阴间，就是地狱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财主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，可怜我吧！”打到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啊，热的不得了，苦的不得了，渴的不得了啊，多可怕！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三节，主耶稣又说要把他丢在哪里？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犹大书十三节，犹大说：“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，有无止境的黑暗，有无止境的痛苦，有无止境的哀哭切齿。”马可九章四十八节，主说在那里：“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”启示录二十章，使徒约翰说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要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明天吗？直到多久？永远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沉沦灭亡。凡是不信的、不悔改，就是名字没有记在羔羊身册上，都要被扔在那个硫磺火湖里，永远跟魔鬼作伴。这就是那永远的沉沦，永远的灭亡，多可怕！主耶稣说，他所应许的就是那个末后的审判，那个沉沦，他所应许的这个审判，这个灭亡尚未成就，还没有来。那个最大的灾难、最大的地震、最大的审判还没有来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呐、啊，哎呀，还不来，不会来喽。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，宽容你们。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这里主耶稣就是给你我两个选择：一是沉沦，二是悔改。只有两个选择余地，没有第三个，不能保持中立。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相反的，你若悔改了，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”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请问弟兄姊妹，你愿意选择从最终？罪的泥沼，罪的陷阱，罪的最终之乐，最终悔改呢？还是永远的沉沦，永远的灭亡？我二十四五岁到泰国去传道，学会了泰国话七个月，然后就到泰国的西北叫做苏口泰一个省份去传道。过了没多久呢，就听说当地的泰国教会发生了一起人命案、谋杀案，死者呢是一个慕道友，他叫做阿娇，阿娇死了，他才三十出头。阿娇的妻子就他老婆跟他的岳母都来教会，教会很热心服侍主。阿娇呢起初也跟着他的老婆跟着他的岳母啊一起来教会啊，来听到大概有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。起初呢也挺热心的啊，他也读经啊，也祷告啊，听了道有些感动啊，也愿意悔改啊，也戒烟啊，他也信主了啊，也愿意信。但是后来呢，他甚至受了洗，我不知道，不记得。但后来阿娇交了一些 不好的朋友，狐朋狗友，就经不住世界的引诱，花花世界去玩啊，就慢慢的不来教会了。起初就是一次两次，慢慢一个月，然后两三个月，最后就不来了，远离主了，干脆就不见踪影了，找他也找不到。他就要回到世界，他更是变本加厉，天天就花天酒地，吃喝玩乐，不务正业，就知道玩啊玩啊。但是呢，阿娇还很聪明，有小聪明，他会动脑筋，会赚钱啊。所以他虽然远离主，在世上还是发了步步高升。啊，刚刚买了一部新的轿车，啊，一部叫卡车啊，正洋洋的一开着新车，就被人从背后嘣一枪暗算掉，凶手都找不到。阿壮死了，教会里的人呢也无动于衷，大家心里头想，这是像这样的，你看听过福音啊，有机会啊，还是远离主，无可救药，本来就该啊。阿壮是罪有应得，大家认为他只是他的报应，上帝是公平的，好该死。第二个礼拜天教会照常聚会，然后公布了阿壮的死讯，听听拉倒。聚会完了呢，主席就请教会里的鼓掌老，不是本地教会，是外地教会来的一个很敬虔的一个老弟兄，就请鼓掌老做结束祷告。啊，鼓掌老呢就站起来走到台前，大家呢都低头闭目，请鼓掌老祷告。底下都纳闷，怎么不祷告？是隐约听到上面一些抽搐的声音，有人睁开眼睛偷偷瞟一眼，看到胡长老老泪纵横，已经泣不成声。最后大概等了两分钟，他终于开口：“阿娇，你在哪里？阿娇在哪里？”他重复了不下十遍，一边哭一边问：“娇，阿娇，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”请问弟兄姊妹，阿娇如今在哪里？阿娇的灵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地狱里，永远的沉沦了，永远的灭亡。最后胡长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说：“弟兄姊妹们，每一次我们的祷告会，主耶稣都在我们当中，垂听我们每一个请求。但是我们只为降雨祷告。”那个时候泰国闹旱灾，好几个月不下雨，所以很多的信徒都是农民啊，所以他每次祷告会祷告求雨啊求雨啊，大家说啊求你降雨啊，怜悯我们啊，祷告可迫切了，降雨啊降雨啊，让我们有的吃啊。胡长老说：“你们只为自己的肚腹祈求，却不为别人的灵魂代祷。你们只知道求自己暂时的温饱，却不顾别人永恒的灵魂生命。多少人来到我们的教会，哦来哦，听到又走，来了又走了，你们记得为他们点名祷告吗？你们记得为他们永恒的灵魂祈求吗？你们为他们哭泣吗？ 娇在地狱里沉沦了，灭亡。虽然阿娇是罪有应得，虽然人都不稀罕他，这样的人呢、早就该死就死吧，活该。人不稀罕，但是天父却舍不得他，他不愿有一人，甚至大罪人、罪大恶极的人，他不愿有一人沉沦。但愿人人悔改。这次四川地震、缅甸风暴，死了成千上万人，天父没有无动于衷，他没有袖手旁观，死就死吧，不，他在为世上的人，就算是罪大恶极，他为世人哀叹，为世人痛惜。正如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一样，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我多次想要聚集你的儿女，就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然而你们却不愿意呀！看哪、你们的家留作荒场给你们呐！主耶稣为他们哭泣。神对先知以西结说：“以西结书33:11，我们同声读。你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说。”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恶道而活。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，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全人悔改。我想起另外一段经文，就是大卫为他的儿子亚撒龙哭泣。记得大卫的儿子亚撒龙长得漂亮吗？他是个美男子，长得好帅，但是他是人面兽心，充满蛊毒。他杀了他的哥哥暗嫩，如今亚撒龙起来造反，要杀他的爸爸大卫，要篡夺他爸爸的王位。大卫迫不得已就逃离了京都耶路撒冷去逃难，又派他的元帅约押去镇压亚撒龙的叛逆军，还特别嘱咐约押：“哎，约押，你对我的儿子亚撒龙要刀下留情啊，他是我的骨肉啊。”但是约押的小子哪管得了那么多，一看到亚撒龙挂在树上，好小子，上帝有眼，哈，挂我一个就活活的。活活用乱枪千刀万剐把他刺死掉，叛乱就平息了。而后来呢，当大卫听见了他儿子亚撒龙的死讯，大卫痛不欲生。我们大家同声读这段经文，撒下18章。王就大卫，王就心里伤动，上城门楼去哀哭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我儿亚撒龙啊，我儿，我儿亚撒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亚撒龙啊，我儿，我儿。”有人告诉约押说：“王为亚撒龙哭泣悲哀，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，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。”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：“我儿亚撒龙啊，亚撒龙，我儿，我儿啊！”你数过没有多少次？我儿亚撒龙。大卫为他的儿子哭泣悲哀，连连呼唤他名：“我儿亚撒龙，我儿，我儿，我儿亚撒龙。”但是亚撒龙是个乖孩子吗？是个败家子，他大逆不道，丧心病狂，谋杀老子。但他爸爸大卫依然爱他，恨不得替他死啊！兄弟们，地上的父亲尚且如此爱自己的儿女，何况是天父呢？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路加福音15章，主耶稣说，我们一起读：“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 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叫你为99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。前几天5月18号，报纸上有一则新闻，标题是母千里寻儿，死袭击身亡，讲到一个贵州的年轻人，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？四川贵州，贵州年轻人叫做蒋宇航。我爸爸跟我讲，他去看报纸，他学校毕业之后才20岁，就分配到四川的，就是这回地震的重灾区，18岁、20岁就分配到那里工作。他母亲听说，哎呀，四川地震了，就从贵州老家千里迢迢不畏险阻，跋山涉水，坐计程车，计程车听说来找儿子，啊，免费，然后到了那儿路都没了，就爬山路啊，那个路啊泥泞啊，路好艰险啊。他跋山涉水，赶了5天5夜的路，到了儿子所在的宾馆。赶到时候看到，哇，好多人，人山人海，正在忙着救援呢，啊。啊，他们说，哎，废墟底下还有一个人活着，还有一个活人。啊，妈妈好，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哦，叫什么？姓蒋的，叫什么？蒋宇航。啊，蒋宇航！妈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就叫呼我儿子，他就挨近到那个废墟，他叫他小名，小名叫二哥，他那是贵州话。听到下面，哇，母亲认出来了，是我儿子。就等3个钟头之后啊，这救援人员终于把蒋宇航和他儿子救出来。那母亲，孩子，这真是造谣！这母亲高兴坏了，不住的说：“是我儿子！我本想能够看到一个死的，我就知足了，没想到我还能见到活的，是我儿子。”我儿子不断的说，我儿子。这母亲赶了将近120多个小时的路，然后不早一点也不晚一点，正好赶上看见自己的儿子得救，他是何等的喜乐。听见没？地上的妈得回了儿子，都欢喜若狂，何况是天父。你记得当浪子回头的时候，父亲远远看见儿子就动了死心，就怎么样，飞奔相迎，张开双手拥抱儿子，与他连连亲嘴，你把儿子回来了，又为他宰了肥牛，大摆宴席，欢庆儿子的归来。他是失而复得，死而复生，他们就欢喜快乐起来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叫为99个安全没有遭灾的不用悔改的敌人欢喜更大。兄弟们，今天蒋宇航这个儿子得救，他的肉体得救，我们都为他与他母亲一起欢喜快乐。但是如果蒋宇航不悔改，如果他不肯信主，那么终有一天他的灵魂还是要灭亡，到那个时候谁都救不了他，因为在那里虫是不死，火是不灭，在那里必要安乎切齿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听懂没？悔改和灭亡这两样，你我要选择哪一个？天父爱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趁着今天，趁着现在， 愿意悔改吗？我们当中有人今天偶尔来，大多数都来过的，还有人在这儿很久，听了很多了，但是你今天又一次在这儿听见这福音这好消息，不是偶然的，乃是天父爱你，爱你的天父正在寻找你。他不是从贵州千里迢迢来找你，他乃是从高天之上，从天而降，从他华丽的天庭降生在又脏又臭的马槽里，道成肉身，山降世为山，取了人的血肉之体来到世上。他舍不得我，他舍不得见到你沉沦灭亡，他宁可替你死。圣经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，主耶稣为我们舍，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流血，又从死里复活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愿意今天就悔改，从最终悔改，相信救主耶稣，愿意吗？此时此刻，天父正在寻找你，不要在教会里再混了。听听到听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还是老样子，还有几个春秋啊，你混到啥时候？天父正在寻找你，他在呼唤你的名字。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。蒋宇航认得他妈妈，二哥，哎，我妈，他认得他妈的声音，你认得天父的声音。阿娇，你在哪里？他听得见吗？阿娇听得见吗？听见，因为他已经死了。蒋宇航，二哥，我儿，他听见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还，我请问你是活的还是死的？你听见天父在呼唤你吗？天父的声音你认得吗？圣经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更美，我们曾经都是死的，曾经是耳聋的、瞎眼的，我们都乌鸦走迷，个人偏行歧路，我们听不见天父的声音，我们听不进神的话语，上面讲道，下面就打瞌睡就溜神，听不进去，我们是死的。但是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不能自拔，无力自救，奄奄一息的时候，像小雨航在罪行当中不能自救时，因着天父的怜悯、天父的慈悲、天父的恩典、天父的大爱，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他是从死里复活，使我们的聋耳能够再次听见。记得吗？主耶稣曾经叫一个死了四天的人从死里复活，叫什么名？拉撒路。当主耶稣叫他名字，死了四天都烂掉了，拉撒路出来，哎，他听得见吗？听得见吗？死了没有？死了几天？死了四天怎么听得见？死人怎么回应？出来不出来？你试试看，到门口去叫老公出来，出来来吧。但是主耶稣他的话你记得吗？说有光就有光，说有陆地就有陆地，他是说有就有，命定就定，他是使无变有，就是叫死人复活的。主耶稣借着他的道，他的话语的大能，说拉撒路出来，他就从死里复活，使他的聋耳再次听见。今天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借着他的福音，借着他的道，仍然在呼唤你，拉撒路出来，蒋宇航是你吗？我儿，他 看得见你我的命。我儿亚撒龙，
我儿
任拿，
我儿
阿霞，
我儿
李伟，
我儿
任晨，
我儿
皮特，
我儿
老头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他在点我，
出马！
天父在呼唤我，我们的好牧人主耶稣正在寻找你，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一个罪人悔改，不论你现在多深，离神有多远，你不能自拔，你罪大恶极。不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要这样为他欢喜，叫一位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感恩。耶稣正在呼召你，他今天要怜悯你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就是我都变成新的。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他的宝血大有功效，他既往不咎，光洗的洁白如雪。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你愿意吗？现在你愿意回应师父的呼召，现在就认罪悔改，信靠。